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诗篇第119篇的灵修。这是诗篇中最长的一篇，也是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章，一共有176节经文。大家所熟悉的经文，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均出自本诗。这篇诗篇没有署名，但许多圣经学者认为是大卫所写，是他在人生历练中不同时候的作品编撰而成。诗篇119篇不是用来歌唱的，而是用来诵读的。它是一首精心设计和铺陈的离合体诗，或者叫字母诗。它是用希伯来文的全部22个字母为顺序，共分了22段，每一段都有8节经文，每一节的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跟该段的字母相同。这样的设计只能用完美来描述，甚至超越完美，因为7已经是圣经中代表完全的数字。诗人在每一段中却用了8节经文来颂赞神的律法。 C.S. 路易斯说，这首诗歌的风格不是诗人心灵中突如其来的涌流，它更像刺绣一样，经过长时间安静的一针一针的绣出来的图案。原因是作者喜爱思想这个题目，喜欢悠闲的、自律的慢慢完成这篇精美的作品。诗篇119篇只有一个主题，那就是颂扬神的律法，因为它极其恢宏、浩瀚、伟大、深邃。它赢得了历史历代伟大的圣徒们对它的尊崇和圣赞。马丁·路德说过，如果我们把诗篇119篇比喻成一棵树的话，我愿意用整个世界来换取这树上的一片叶子。诗不真形容诗篇119篇的丰富多彩，就像万花筒一样，从有限的几个物体却能变化出无穷的美丽图案。本诗的22段经文呈现了多种形式，包括感恩、求告、赞美和智慧诗等等。全诗除了6节84、90、91、121、122、132节之外，没有一节不提到神的话语，分别用律法、言语、话、命令、训词、法度、律例、典章、判语、道、训言和应许来表达。这些词在诗中每个月出现过20次以上，虽然它们的确切意思各有重点，但都是基于摩西五经的内容。从出埃及记第20章的十诫开始，到出埃及记第21章的典章，以及立位记中的律例。典章是维持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，律例是维持人与神正常关系的定规，关乎人如何活在神的面前，里面包括了献祭、节期，如何维持自己的圣洁，都会将神的性情表达出来，是人侍奉神的指导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主耶稣将所有的律法归于两条：爱神与爱人。马太福音22章37-40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耶稣还说，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从广义上讲，律法是创造生命的主，赐给人生命与生活的法则和启示，目的是要让人活出平安、喜乐、自由和尊贵，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更丰盛的生命。的确，在本诗的作者心中，耶和华的律法是如此的美善，他不惜用176节经文来极力的颂扬。 弟兄姊妹，在接下来的11次灵修时间里，让我们一起来跟随作者的文笔，来感恩神赐下这篇诗篇，渴望经历并依靠神活出律法的功效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本诗的头两段，也就是1到16节。主题是遵行神话语的福气。诗篇119篇1到8节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便是有福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羞愧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。我必守你的律例，求你总不要丢弃我。第一二两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。遵守耶和华律法和法度，一心寻求神自己的人。律法泛指神的指导和指引，是摩西五经甚至整个旧约的精髓。法度代表神立约的条款，或照他旨意所发布的要求。行为完全不是说人可以行律法到完美的地步，而是指依靠耶和华的怜悯，尽力顺服神，以致达到无可指责 blameless。 一心寻求神，道出了神的子民蒙福的秘诀。律法唯有在我们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之后，才不会成为人的重担，否则行律法是十分困难的，即使我们再努力，也难免落入假冒为善的陷阱之中。第三节指出人应有的生活方式，远离不义，行在神的正路上。第四节的训词是指神给人详尽细致的指示，我们当以殷勤的态度回应并遵守。第五节是诗人内心的祷告，求神不断加恩典，好让他行事坚定，遵行神的旨意。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，因为若没有神的扶持和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很难在现今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除污泥而不染，信守神的律例，也就是神给百姓个人和群体所定的规条。第六到第八节，诗人宣告他在神面前的心志，看重神的命令，学习神的判语及公义的法则，遵守神的律例，他就不至于羞愧，他还要称谢神，与神同在。一个自由、喜乐和感恩的人生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诗篇119篇9到16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这一段用的是问答式向智慧文学，开口称少年人，指出这些话乃是为指导下一代而写。诗人论及青年时代律法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世风日下、情欲横流的时代，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。唯有遵行神的话，才是他们胜过一切试探、洁净自己的保障。摩西在申命记6章4到7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唯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 都要谈论。以色列人尽管历尽艰辛，作为一个信仰纯正的民族，他们始终没有被异族同化，这跟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和吩咐对下一代谆谆教导密切相关。但愿我们也能效法他们的榜样，从小就让我们的孩子接受圣经的教导，知道神圣洁的道德标准，好让他们承受世代相传的祝福。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是出自世人对神的敬畏之心，更是他对神的厚爱的回应。当有一个人深爱着我，我也知道也经历过，我还会去做让他伤心的事吗？我们对神也应该如此。约翰一书五章二节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一句话，爱神使我们守律法，而不是对律法的敬畏使我们去行。第十三、十四节，世人表达了在神的律法保障里得到极大的喜乐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意愿，就是愿意与别人分享。当我们真正相信一些东西并视之为宝物时，我们必然想传扬出去。第十四节，世人将神的法度和喜悦和他对财物的喜悦对比，结果是如同 as much as。 这不是一个超级属灵，却是很真实的感受。扪心自问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喜爱读神话语的程度有跟我们喜欢去吃大餐一样吗？或者是看一部电视剧？当我们正视我们的答案时，才知道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。求主帮助我们更多渴慕并享受读神的话语，成为有福之人。最后两节，诗人指出，在默想神话语中得到最大的满足，看重并行在神的道路上，便是一个自然的回应，因为神的话语让我们喜乐。当我们经历了神的话语的真实和功效之后，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永不忘记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让我们蒙福的泉源。谢谢你爱我们，赐给我们关乎生命道路的指示，公义正直的法则。当我们遵行时，就得到远离罪恶、追求圣洁的力量，不至于羞愧，而且满有喜乐和自由，这便是我们的福气了。圣灵，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渴慕神的话语，经历神话语的真实和甘甜，好让我们立志遵行并传扬你的话语，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谨守遵行。你就将那世代相传的福分追随着我们。愿你照着您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、我们的家中、我们的教会里，让我们一同蒙你话语的造就，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和这个世代的祝福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。不论你在哪里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再见。